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很有限的我们的理性和科学要去证明神或者否定神，根本没办法呀，达不到啊。今天有人说科学都这么发展了，已经证明没有神了，为什么还要信神？实际我们真是想过没有，科学的发展怎么能够证明没有神呢？这种像没有神啊，这种命题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宇宙性的大否定 Universal Negatives， 就是整个宇宙性的一个否定性的命题。这些所谓的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肯定性的命题相对就好一点，你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个命题肯定的，就比较容易证。为什么？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小鱼，我的命题就成立了。但是反过来说，我要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我说水里没有鱼，几乎不可证。为什么？因为人没这个能力，把凡有水的地方，无论这个海这个洋有多深多大，白冰洋下边还有什么，外星球地方什么地方还有水，全都要找到，要彻底的研究，你才能够做结论。甚至你到了这个海，你跑到这儿，鱼跑到外边去了，你看不见，并不表明没有，对不对？所以你根本就因为人的有限，这种否定性的命题根本不可证。今天同样的说，宇宙根本没有神，怎么能证？用什么证据说明没有神？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啊。所以有人说什么，信神需要信心，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这是很对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跟大家讲我怎么知道有神，很多很多的证据，一会儿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但是你说没有神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你只能说我眼睛看不见，所以摸不着，所以就没有。那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东西多着呢，为什么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我要说宇宙根本没有神，起码我要到宇宙各个地方都要去看一下吧。我现在我们实际我们的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会说小宇宙大宇宙中宇宙大宇宙，都没有去就敢说没有。你说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呢？今天恰恰是相反，科学越发展越证明神的设计，神的创造，这是一个大家所几乎是共识的问题了。现在在圣经里，在罗马书第一章，圣经用了一段非常雄辩的话来谈神的存在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很短短的几句话，但是讲得非常的好。罗马书的第一章19节到20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你们没有就听我念就好了。保罗说，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一句，实际根据圣经的说法，神是不需要去证的，每个人就应该知道有神。说实在的，今天所谓的无神论者，谁敢否认宇宙中冥冥中没有那一位？只不过说我们不知道那一位是谁而已。神当初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明天晚上给大家讲人是怎么来的。我们常常讲什么穷极乎天，疼极乎娘，对吧？一穷了，天哪，怎么？你说这个天绝不是一个物质的天，你知道有一个主宰东西在哪？所以保罗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的，不需要去证的。然后他马上，但是他还是说了一段，人知怎么知道有神呢？他讲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这个结论，那么怎么样？他下边几乎论述这个道理。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在宇宙，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神，咱是怎么知道有神呢？借着他的创造，借着他所创造的，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就知道有这一位神。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这是我们人的理性告诉我们的。今天宇宙之奇妙啊，真是越了解科学的知识，你越敬畏它。 大家知道哈，我们不要说太多。你比如说整个太阳系，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绕着太阳做公转，每年像地球绕太阳转365天，然后四分之一，非常准确的周而复始啊，周而复始转。那大家想过没有，它为什么那么严丝合缝的老是这么转呢？那有一天那圆球活不上来，怎么会怎么样？有偏差了，会不会越转越太阳越近，越转越太阳越远？会不会？不会，老是这么非常准确的转。谁去控制了这个公转的这轨道这么准确啊？再说整个太阳地球在绕太阳做公转的同时，我刚才说它自己在自转，对不对？它不仅自转，而且它的自转这个轴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如果垂直就很麻烦了。如果是垂直的，地球的赤道的地区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它不是垂直的，刚好偏了一点，偏多少？23度半。这个23度半这个偏角非常的要紧，如果没这个偏角啊，我们广大温带地区根本没有春夏秋冬的区别。就是因为有这个偏角，所以有时候呢，在同样一个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直射的时候就是夏天，有时候特别斜射就是冬天，不太直不太斜射是春天或者秋天。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在公转，一方面在做自转，它无论转到任何地方，它这个自转轴和公转平面之间的夹角都是23度半。大家想过没有，谁去把握的呀？它怎么一点偏差都没有？你人去拿也拿不了这么好啊，它怎么可能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成立的？再说你比如地球上的水哈，我只随便举几个例子，水是很重要，没水就没生命。大家知道多数的物体都是什么？热胀冷缩，对吧？受热的时候体积长大，比重变小，冷的时候一收缩比重变大。可水呢刚好有一个特性叫什么？反膨胀，也就是它在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密度最大，比重最大，从4度再往下降温，降到冰点更冷了吧，它不仅没有收缩，体积反倒要膨胀一下。所以呢冰总是比水轻，如果没有这个反膨胀，一冷就收缩的话，那冰一定比水重。如果这样就很麻烦了，一到冬天一结冰就成点，一结冰就成点，那整个江湖火海凡是结冰的全部冻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一个海生生物水生生物可以过冬的。就是因为有反膨胀，所以一结冰它浮上来，上面成一个冰层，成一个保护层，下边的水生生物可以安然过冬。就这个反膨胀很要紧的。而且很奇妙的是什么？它反膨胀的系数控制得非常的合适，不大不小，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你说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你冰浮起来了，整个水库的堤坝所有的水的容全部都胀裂了，因为它膨胀太厉害了，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让你的堤坝让你的河堤又不受到影响。谁去控制的？怎么谁去掌握的这个系数啊？难道这些都不需要问一问吗？大家知道目前关于宇宙起源一个很著名的理论是什么？ Big Bang 哈，大爆炸理论。那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讲这个形成的过程，实际这个大爆炸理论是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现在100多年，这个很多数据的积累，就提出整个原始的宇宙啊，原始是没有宇宙的，是通过一个原始的火球这个爆炸产生的。但是一个原始火球的爆炸怎么能够爆炸出一个有序的宇宙啊？一爆炸911乱七八糟啊，那怎么一个宇宙性爆炸会产生一个有序的宇宙？到现在不清楚啊。可是现在科学家慢慢开始在计算，在发现原来在宇宙爆炸的过程当中有几十种关系必须要调节得非常好，其中任何一个关系出问题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宇宙。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其中一个关系是什么？讲到宇宙中整个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的这个比例要调节得非常好，如果这个关系出了问题，质子太多或者电子太多，那么正电荷太多或者负电荷太多，那么 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根本不可能形成。所以借他们计算，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质子和电子这个比例的这个误差要精调控制在什么范围以内呢？不能够大于10^37次方分之一。我说完以后大家没什么反应啊，因为我看完也没反应，你根本不知道37次方是什么，当然也不知道37次方分之一是什么。结果这个天文学家举个例子，他什么是10^37次方呢？就是说把美国1毛钱这个硬币铺在北美洲的大地上，美国加拿大都铺上硬币，多少个北美洲？十亿个北美洲，这么大地方全铺上美国的硬币，铺多高？铺地球到月亮这么高。十一个北美洲这么个面积，然后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个大堆的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呢？就是说你从这个大堆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把它扔到这堆里去，然后一个人随手一摸，就是从11个北美洲这么大面积，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高度的一个大堆里，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个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想你们就开始乐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说是您也差不多。有的关系要精调到55次方分之一，10^55次方。你想这个，所以很多科学家在惊呼啊，我们看见神的手了。神的手虽然是无形的手，你知道神在这儿，要不他怎么会这么准确呢？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虽然我们看肉眼看不见神，但是通过神的创造，通过神在人心中的作为，通过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就知道有这位造物主。今天我们来到这么好的一个教堂里，是不是很漂亮？我今天下午就来看过了，很简洁，那彩色玻璃都设计得非常恰到好处，有朴实。那我一想，当初的设计师建筑师很有水平。我见到这个设计师建筑师没有，我从这个建筑物我就知道当初这个设计师建筑师水平很高，对不对？这是人的常理的啊。你说你因为你不知道这房子怎么来的，你就说有设计有创造，不是啊，他很明显就是 不可能他自己平地凭空取出一个屋子来吧。如果我今天告诉这房子没人造也没人设计，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出这么一教堂，你们有谁信吗？你们还会坐下来听我讲道吗？说这是神经一定有毛病，理性告诉我们绝对不可能的，对不对？今天同样的，宇宙这么样的精确，我们说宇宙没人造自个儿成的，大伙儿都说很好，是不是我们的理性出毛病了？真是出毛病了。据说牛顿他自个儿称啊，牛顿自个儿称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看见整个宇宙的浩瀚井然有序，他的结论是什么？很简单，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这么井然有序的一个宇宙，怎么会没有人创造，没人去维护，它就会成这么好的宇宙吗？他信得住。他信住以后，他一个好朋友也是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他到牛顿家里来做客，看见牛顿一个桌子上摆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漂亮，一个曲柄摇动以后，这个行星就按照自己的轨道绕着太阳转。他玩了半天，最后忍不住了，他问牛顿说，这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看看他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这怎么可能？这模具没人做自个儿能成啊？他以为牛顿跟他开玩笑，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实际就是像那模具在这样准确的运行。既然你认为实际的太阳系都不需要有人造，为什么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一下就一句话就把这朋友点通了，据说当时就跪下来悔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吧，我们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理性常常已经被我们的罪性所扭曲。我明天会讲，明明知道应该是这样的，翻偏偏要去得另外一个结论。所以今天神的事情是很清楚， 我就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当你们在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划清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神是造物之主，我们人是受造之物。神是无限的，是绝对的，人是有限的，是相对的。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之所以对神迹啊、奇事啊，老是觉得又想听，听了又不信，为什么？就是没把这个界限划清楚。我们觉得我们人做不到，你要做得到，我就不信，就一定是假的。我们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看造物主，没有划清楚。所以有时候什么，我们把神从高天之下拉下来，跟我们一样，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就是假的。常常就是这种心态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想寻求，也想听神迹奇事，可听完也不信。为什么？我们的理性逻辑就开始作乱。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在 Kevin 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母亲，就来看女儿的，她在国内就是传道人，她两个肾都失效了。哎，你们昨天看见那个世界一个男高音就过世了哈，她也是两个肾都失效，他两个世界这个肾脏失效，失效以后呢，他每天需要洗肾。可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是说让他感动，他要到非常偏远的一个农村去传道三个月。他是在城市里，他说我去，他跟神说我去了怎么办呢？这么偏远的地方，交通又不方便，我不能每天洗肾，那怎么办？神说你大胆去，没事。他就顺服神就去了，三个月果然没事。我没听完就出来，我你骗谁呢？你肾脏你失效了，你三个月不洗，你三天不洗，你也得尿毒症，也得死。我说你没有死，说明你的肾脏没有完全失效。你说这个逻辑对不对？从人的逻辑完全是对的。但是我今天懂了，只看见人，没有看见神。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呀。如果神也做不到，他还叫什么？他就叫人了，对不对？童女生子死，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是神为受造的人所命定的一个标准，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但是他是造物主，这个规矩是他定的，当然他不会受这个规矩的限制。如果他也受限制，他就是人了，他就不是神。所以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对神来说完全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一分开就好了。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把神拉下来，我们自个儿要升上去，升的和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到处在评论神，这个地方有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读圣经的，圣经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有人说他今很多人在读圣经，就好像老师在批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啊，这字也错，那也不对啊。神这个出埃及进迦南，神杀这么多人，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言下之意，他比神还慈悲，对不对？他比神的道德这个水准还要高。还有人经常问我，这神当初为什么拣选这么小一个以色列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神当初拣选的是中国人，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他呢，当时他比神还要高没有？你说像这样怎么能找了神呢？绝对找不着，一定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作为造物主的神和受造的人之间这个巨大的不可弥合的鸿沟，我们始终站在受造的位置上，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他们教会一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那姊妹的先生呢是一个医生，这医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他不信。他说我是大夫，我知道童女不能够生孩子，他不信。不信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呢，就请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上前来，他牧师为他们按手祷告。哎，结果呢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想着他还没信主，他来干什么呀？啊，也不管了，一个祷告，就到了大夫跟前。牧师说：“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给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 怎么样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祷告？他说我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让人赶快信，我还叫你顶住不要信了，赶快过来为他祷告。很简单的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和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很多人可能在属实上非常的聪明有才华，可是在属灵上非常的迟钝，求主开他的心和眼。果然这个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医生信主了，他还是医生，同龄身子还是同龄身子，他信了，他跨过来了。这牧师说他不仅信了主，还写两篇论文，论同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意思是什么？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分开了，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再来看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不是不科学，不是不理性，它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它是在科学和理性之上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着科学的思辨来看信仰，但到一定程度你一定要凭着信心的非要去认识这位神。如果我们一直在理性和科学这个根基上不能够有个非要，你永远找不到神。为什么？神比这个高得多。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要用我们的心，要用追求真理的态度来拜他，你就能找得到他。如果我们老是在科学和理性打圈子出不去，为什么？科学和理性是有限的，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科学和理性有很大的作用，可是对神来说太小了。实际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实际除了科学以外有广大的真理的存在啊。我这边画了一个图啊，不对，你们不一定能看得见了哈，但是我就给你们说一说。这是神啊，圣经的启示，神有好多的作为，一个作为就是神的创造啊，神创造，神的创造，创造了天使，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宇宙。对天使的创造就是在灵界的创造，宇宙的创造是属于物质的，人的创造，人既有属物质的一面，也有属灵的一面，第三个层次啊，这是一种。那第二呢，就是神的护持，就是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呢，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宇宙，维护着宇宙。如果神只创造了宇宙就不管宇宙，不知道宇宙今天都成什么样。为什么？因为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的过程自然进行，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对不对？好车好房子时间一长就得修理了，如果宇宙不经过神的维护，那宇宙今天可能很多地方都不行了。所以它托住万有，规律不变，自然化一，实际这个整个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提。我们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这规律是宇宙性的，相信这规律是不变的，我们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进行。这个实际从哪来的？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来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了，但是不知道从哪来的。这是第二。第三方面就是神的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治理，神的怜悯、惩罚、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哈，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过去教导我们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或者说是阶级斗争。实际今天非常的清楚，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什么？神和人的关系史。如果你们有机会再仔细去读《史记》，司马迁的，司马迁就说过一句话，什么？通古今之变啊，通晓古今的变化，为了什么？就天人之久，去研究、去探索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史记》的62篇写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司马迁的眼光很清楚，他去研究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他为了什么？寻求了解人和天之间的关系。所以实际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什么？神和人的关系史。 哪个民族都不例外。当一个民族能够认识神、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这个民族就长进、就顺利。反过来，这个民族就一定要走曲折。这是第二、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天国伟大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新天新地，这些都是圣经中启示的广大的真理。但是我们看看科学的位置在哪儿？科学位置在这儿，认识整个宇宙的规律，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仅凭人的有限的智慧和理性，要认识整个宇宙是几乎是不可能。即便人把整个用科学把宇宙都认识了，只不过就是整个神所启示的真理很小的一部分。所以真理绝不是只是在科学之中，在科学之外，科学不能够触及的地方有广大真理的存在。所以我自己信主以后，我觉得很大一个对我的帮助就是整个世界观被拓开了。过去一直在科学和理性这个小范围里边打圈子，不是说不好，乃是狭窄。所以我后来就想到，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科学和理性这个东西这个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话，我们常常讲的好像我们是井底之蛙，由于井壁的限制，我们看的天就这一小块。如果能帮助我们能够从井底跳出来，你看到哦，原来真理是这么大。这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敞开你们的心来接受主。这位主是自尊自大、高高在上，又是这样的爱我们的一位主。我们要的就是真正的来跟随他。所以今天真的智慧是什么？认识神，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有人曾经问过这个德国，刚才讲的德国这个天文学家 Kepler， 说你自己在科学上取得这么大成就，究竟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一切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如果一个人能够去敬畏神、亲密神，能够去跟随造物主的思想去思想，当然他就可以源源不断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智慧、得到洞察的能力，去认识造物主的创造。所以这就是圣经讲的一句话，在箴言书说，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真作为一个聪明的人，有真智慧的人，一定来认识这位智慧的源头，这位神，才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你作为宇宙的造物主是何等的高大无限。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们，能够敞开心，能够真正回归到真神的旁边，再一次成为神的儿女。父神，孩子恳求你把这么样的朋友、这么多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求神赐下怜悯和拯救，开他们的心和开他们的眼，让他们今天就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今天来问一下，在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悔改相信耶稣，让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有了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悔改归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这今天就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想你们也不用害怕，实际信主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呼召信主的人要走到台前来站着，公开的向众人表示他自己的信仰。 我今天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所以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就不要犹豫，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回归的日子。所以我再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大胆的勇敢的，而且你是将来你人生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你们就不要犹豫。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按照我们的心态，我们一定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接受自己以外任何的人和事来做我们的主。但是今天如果你有了一个念头想接受主耶稣，那就绝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圣灵在感动你，在敲你的心门。所以如果是这样，我就鼓励你们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而是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们最重要的一步人生当中。所以我再问一遍，今天有没有人，今天圣灵感动你要敞开心来悔改归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高高的把手举起来，让大家都能够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机会，不要再犹豫。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刚才已经有几位举手了，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弟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求神的保守他们前面的路，每到一处都有你的恩典和祝福，让他们也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能跟随你，做你荣耀的见证。也求主能够更多的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明天来参加明天后天的聚会，求主的灵继续能感动他们，能够开他们的心和眼，让他们也能够早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散会的脚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